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。
约伯记，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。
诗篇，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。
箴言，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。
传道书，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。
雅歌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。
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，我们一起来发掘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胡大卫，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。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的第二篇信息，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五章第二十节，从传道书第三章十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十节，这是传道书第二篇信息的内容。第二篇的信息有一个主题，就是神在天上。这个主题是来自于第五章第二节的一句话，那里说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。盼望在这个课程中能够帮助您思想生命最崇高的价值，并且在信仰中神的地位。盼望能够透过这个课程能帮助您反省生命的价值，反省信仰中神的地位，也是要反省神与生命的喜乐。在一段音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二篇信息。在上一篇信息中，我们从日光之下的虚空谈到了神在人生命中的主权。一个人的人生必须有神的参与，因为人原本是神所造的。如果生命要有意义，您的人生要有意义，那么这个人必须相信神，必须接受神，必须按着神的话语而活。不然，这个人就会按照神所定规的律而灭亡。在上一篇信息中，最后我们提到了神这样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这是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四节。那么神怎样行呢？他就是把灵，把永远赐给人，使人能体认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继续的能够从这个人的心中生出敬畏神的心。当传道者，也就是所罗门王，谈完了这些话之后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继续传讲第二篇信息。这第二篇信息就是从第三章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十节。在这一段经文中可以分成四个重点，或者说分成四个分段。第一个是谈到日光下的徒劳，第二个谈到的是敬拜神，第三个谈到的是日光之下的徒劳，与第一部分是一样的。最后第四个重点，也就是第四个分段，是谈到神的恩赐。在这第二篇信息中，总共有十个我见 或者我又见，在神的殿向神许愿。这几个字的出现，或者说这几句话的出现，就作为不同的分段而构成这一篇信息。换句话说，在传道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五章二十节，它分段的原则就是以这些话，这几个句子来作为分段的一个标准。这十个我见我又见，在神的殿向神许愿，帮助我们可以对这一篇信息从四个角度、四个方面来认识神的心意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四个方面来分享这第二篇的信息。第一，日光之下的徒劳，是从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十六节。第三章十六节一开始就提到我又见，这个又见是在敬畏神之后。换句话说，传道者他在前面提到他所见的事，而这些所见到的事是基于他的智慧。在第一篇信息中，传道者是本着他所拥有的那一个大智慧来看到了许多的事情。因为在第一章十三节说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考察天下所做的一切事。但是在第二篇的信息中，传道者不再是用智慧，而是本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了。在这个敬畏神的心这一个大前提之下，传道者他又看见了许多事。首先我们要探讨头五件事，这些事也是在日光之下。第一，没有卓越的事，换句话说，在日光之下没有卓越的事，这是从第三章十六节到三章二十二节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传道者也曾经提到了智慧虽然胜过愚昧，但是这两种人却都有相同的结局。在那里传道者感叹智慧人的虚空，但是在这里虽然他也在做比较，但是却是更深入地剖析了人在神面前的光景。人在神面前只有两种分别，一种是义人，一种是恶人。从圣经的思想来看，义人是在神面前，而恶人却是忘记神的人。义人他在神的面前是不算为有罪的人，而恶人他既是忘记神的人，神也就不纪念他。或者说，我们延续上一篇信息最后所表达的思想说，义人乃是敬畏神的人，而恶人乃是不敬畏神的人。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是义人跟恶人都要接受审判。在第三章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，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。所以神他很清楚地启示一个真理，无论是义人或者是恶人都要接受审判。为什么呢？第十六节说，在审判中发现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然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奸恶这个字，它原来的意思是宣告有罪，或者是委身于邪恶，这两种意思。难怪第十七节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。当神的审判临到人的时候，第十八节说，是要人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因为按着身体而言，人与兽都是一样，都是用尘土所造的。人与兽的气息也都是一样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要归于尘土。但是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人有灵，也就是神把永远放在人的里面，而这个灵，这个永远是从神而来的，也就是因着人有了灵，有了这个永远，因此人与兽有所不同，因为这个灵它要回到神那里去，但是兽却是下入地了。因此人应当思想自己灵魂归宿的问题，不论是义人、恶人，都要面对这个问题。因为在以西结书18:21-24启示我们，在生命终结的时候，个人就决定了将来末日审判中的结局，是与兽一样下入尘土呢，还是与兽有所分别。若是在审判之中，在义人中查出恶来，他先前的义不能救他。因此传道者看到了这个真理，那么用什么来判断自己是持守义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呢？就是22节所说的，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经营的事可以指的人在世上的工作、事业、生活等等。从现代的角度来看，这些经营的事所带来的往往是劳苦，至终却成为重担。同时，即使有成果，也多半是最终之乐。但是，一个有神生命的人，他是常常支取神的恩典来经营他的人生，并且在他依靠神的恩典来经营他的人生中，并没有劳苦重担，反而会有喜乐，因为知道他凡事都是为着主而做的。这是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要思想的事情。我们不要以为是儿女了就高枕无忧，要知道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因此除非行神的义，就是遵行主的话，否则我们即使是基督徒也徒有虚名，并且这种人的结局与兽与不义的人并没有什么分别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件事情，第4:1-3是启示一个重点，就是没有安慰。在第4:1-3中，传道者提到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，就是强的欺压弱小的，而传道者感叹，那些受欺压的人没有人安慰他们，因为欺压他们的人有势力，或者说有权势。而在这个感叹中，传道者就生出一种消极的观念来，也就是在这个世上的人倒不如那些已经死了的人，已经死了的人就不必受今天这种权势的压迫，而流泪又得不着安慰。并且传道者还以为那未曾生出的就比已经生出来的活人、死人更强，也就是更好的意思。传道者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绝对性的观念呢？按照这个说法，受欺压的人是指所有的人，那么是谁在欺压所有的人呢？很明显的是罪的权势，原来是罪的权势在欺压人。为这个缘故，传道者才说，人不生在世上，没有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就更好。可见 出生并不是一件喜事，而是一件悲哀的事，因为在这世上有邪恶的权势在等候每一位出生的人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也是一个提醒。在今天这个社会秩序混乱，伦常纲纪都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体会到罪恶权势的压迫。传道者说没有安慰，是的，在世界中没有绝对的安慰，但是感谢神，他在山上宝训中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将来必受安慰。当一位天天为这个世上的罪恶和不法的事哀痛忧伤的人，主耶稣应许说，他们将来在国度中必有永远的安慰。在日光之下没有安慰，但是在主里面，在国度中必有安慰。在一段音乐之后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重点。在第一部分，在日光之下的徒劳的第三个重点是没有安息，这是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。在这其中有一个对立，这个对立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难处，而这个对立的原因却是因为人的嫉妒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优劣差异以及个人努力就造成了对立。在今天这个充满了争竞的时代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已经危害到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感情。正好像耶稣基督在预言末世光景的时候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只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就越来越接近主的预言，但是主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第四个重点是没有伴侣，这是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。从这一段经文中，末景象由于人与人之间长期的对立，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因为要保护自己而把自己孤立起来，人努力赚取也不享福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传道者说，这是极重的劳苦。在今天这个社会中，孤单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，人与人之间不能合作，甚至于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也不能合一，孤单使人容易跌倒，并且更容易一跌不起。孤单使人力单势薄，今天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友谊，就是信任。但是在世界上，这些都不可能，除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人才能得到真实的友谊与信任。难怪耶稣告诉门徒们说，今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而是称为朋友，因为人最需要的就是友谊与信任，这样才能够共同抵挡这个世界上邪恶的权势。第五个重点就是没有跟随者，这是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。在这一段经文中提到两种人，一位是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，一位是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在这里的纳谏是指的劝告、警告 忠固或者是教导，不肯纳谏就是不受教，不听劝，一意孤行的人。圣经还说，这个年老的长者是愚昧王。为什么愚昧呢？因为不纳谏。事实上，原来的圣经是描述这位愚昧的王是一位不知道要纳谏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位王对于接受劝诫，对于纳谏这件事情是无知的，是一无所知的。因此，从这个关键，我们可以对这两个人有一个分别，不在乎年少或者年长，而在乎是否有可塑性。中国人说，哀莫大于心死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国人的人生哲学。一个人的心死了，就刚硬了，就麻木了，就不再敏锐了，也因此就失去了可塑性。请您看，圣经所提到的少年人并不是王子，而是从监牢中出来的，是贫穷的，可是却因着他的可塑性而能够得着人的心。虽然是这样，我们看到传道者在这里感叹，在15节到16节的感叹中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传道者所罗门王他自己的经历。这些话正是他自己晚年的写照。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的晚节不保，而使得他的国家被分成两半，赐给了耶罗伯安十个支派，而留给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却只有两个支派。但是耶罗伯安他并没有使百姓来敬畏神，以至于他原本可以荣耀神在他身上的拣选却遭受了弃绝。不但神弃绝了他，连他的百姓也弃绝了他。他的儿子们做王两年，做王不是很久就被杀。所以传道者说，这都是虚空，因为神预先让他看到未来的事，而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因此，弟兄姊妹们，接受规劝、纳谏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。接下来，圣灵继续感动传道者，启示出人在神面前当有的谨慎。这是关乎于敬畏神的重要教训，也就是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中的第二个部分，敬畏神。这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。人到神的面前来，不单是来敬拜神，也是要向神祷告，向神有所求，或者是向神许愿。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中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学习这两个重要的功课。接下来我们就从神的家与向神许愿来探讨这一篇信息的第二部分。第一个重点，神的家，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在这一段经文中分成两个重要的教训，是关于人在神的殿中当有的心态。神的殿当然是指着神的圣殿，但是今天在新约中已经没有神的圣殿，也就是没有那一个物质性的圣殿。而在新约中，在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信仰中，这个神的殿已经成为神的教会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也更是指着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体。神在他的殿中，所以神就在教会中与教会同在。神借着圣灵住在基督徒的身上，与基督徒同在。因此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要应用神的殿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它是指着教会，是指着我们每一位属于神的人。因此我们回到传道书来看， 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。第二节一开始就提到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。从这两个提醒，我们看到人到神的殿去，在神的面前要注意听和说的问题。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中，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到神的面前敬拜，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也都是在神同在的地方。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身上，神在教会中与聚会中同在，我们都要注意听和说的问题。节目进行到这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你的同在。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敬畏你，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，让我们仔细的听到，让我们仔细的听你的话语。当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也保守我们的口舌，向主说赞美的话，向主说感恩的话，向弟兄姊妹们也说彼此造就安慰和劝勉的话。求你保守我们操练敬畏你的生命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，欢迎您来信告诉我。我也在课程中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，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后马上把您所需要的资料和书籍寄给您。下一次的课程，我们仍然是接续今天这一篇信息，也就是传道书第二篇信息的第二个部分，敬畏神的第一个重点，让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重要的问题。欢迎您按时收听，愿神赐福与您。